李克强是中共历史上非常之独特的书生党员之一，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成说，李克强属于文弱温良的乖乖牌，而且是为维系党内团结形象，极力避免和习近平公开决裂，亦都正在是这一种的承袭自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的儒雅作风，以及是对纪律与服从的强调，让李克强十年任期被冠上中共史上最弱势总理的称号。金色对照，宋国成说，李克强早年可谓少年得志，在中国恢复高考之后，他是第一批考入了北大法律系的高材生，其后取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李克强就读研究所的时候已经担任共青团北大团委书记，并且在1993年升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这个是他被归为系团派的起点。李克强1998年获派河南省委副书记，四年之后升任省委书记。2004年底调任辽宁省委书记，他在河南任内提出的中原城市群的构想，主政辽宁的时候亦都提出过东北振兴的政策。2007年中共十七大无疑是李克强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会前国际舆论已经预测他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可望入常，多数分析人士甚至认为李克强可望接下胡锦涛的储君大位。直至十七届一中全会之后的新任常委记者会，外界才在集前李后的入场顺列看出端倪。李克强虽然未有排上接班序列之首，但是在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任内，他力求表现，更加在2010年重手主导宏观调控，打压房地产泡沫，罕见果断的作风令到香港明报封他为系李一刀，并配上斗大的新闻标题，萧楼抱李克强刀下不留缝。
他对于压制中国大陆房价的飙涨起来一群很强硬的政策，叫做房价压控战，就是压抑跟控制的战争。另外他对于民生，
宋国成对美国之音表示，李克强对于压制中国大陆房价的飘涨采取很强硬的政策，叫做房价压控战，就是压抑跟控制的战争。而另外他对于民生经济非常重视，比如说医疗改革还有食品安全，他的经济路线基本上同习近平完全不同。2012年的11月中共十八大，习近平同李克强两人毫无悬念地接班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当时无人料想到习李体制这个代表着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平衡分工的二元领导会这么快就成为过去式。宋国成说，习近平一上任就逐步是剥夺原属于总理李克强的经济权力，比如2014年6月召开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习近平自命组长，抢下了李克强的职务，令到他退居副组长。位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时事评论员司令分析，在习近平步步进逼之下，李克强是到了第二个任期几乎完全被剔除了总理作为中国经济决策者的角色，而沦为政策的执行者。
习近平的权力欲望决定了他当时是通过成立多个中央的改革小组架空国务院。
司令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的权力欲望决定了他当时是通过成立多个中央的改革小组架空国务院，即使是这样，李克强仍然尽可能在第一个任期做了一些经济路线的改革，在他的比较有限的权力空间里面施展拳脚。毛泽东死后，中共已经是集体领导的局面，例如前中国领导人胡锦涛主政的时期，经常见他、前总理温家宝以及另外七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肩合影，被形容为是九龙治水、各管一方的分工。相反观习近平近年的任内，官媒画面逐渐变成习近平一人独尊、李克强和另外五名的常委并列的困境。即使是政治斗争失利，李克强最让外界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对中国经济的深刻了解。美媒《经济学人》2010年编撰的李克强指数，就是因为他在2007年曾经向美国驻北京大使雷德坦言官方的经济数据不可靠，因此他都靠追踪工业用电、铁路货运和银行中长期贷款数据来掌握更加真实的经济情势。 2020年3月李克强在全国两会之后的总理记者会当中坦言，全中国有6亿的中低收入人口，每月可支配的收入仅仅为1000元人民币，被视为是打习近平的面，并且道破了习近平称当年是中国脱贫收官之年的真相。2022年8月外界关注习近平恐怕是带领中国重返计划经济的时候，李克强南下深圳的时候公开表示，中国开放还是要继续往前推进，黄河长江不会倒流。李克强在2023年2月底是卸任之前和国务院办公厅人员合影之后，就更加讲出人在做天在看，看来是苍天有眼。这段的影片流出之后，随即引发了外界的热议，李克强恐怕是为自己受到多年的压抑而发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